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呀，就中国现在暂时没有拉兄弟一把，它是出于什么原因？最后我们还能不能拉伊朗这兄弟一把？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恐怕是在美伊还有这个以色列交手之后啊，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因为立场观点不同有所争论，但是这个问题却是摆在面前你必须要解决的。怎么办？为什么？那么首先呢，我要给大家先说明一点呢，就是我们先要摆正一下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位置。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啊，那这个时候中国就必须要伸手帮伊朗。那为啥呢？你让美国这占上风了，我们空间不越来越窄吗？有很多人提出，你看美国收拾完这个委内瑞拉吧，接下来打伊朗了吧，完了可能回头打古巴，往下轮到谁了？把这些小兄弟都整没了，接下来就是你中国啊，可能还有俄罗斯啊，你这不唇亡齿寒吗？你这时候不动手，什么时候？这有一种这种观点，甚至有人提出，咱围魏救赵吧，借这机会武统台湾，打台湾，然后这样的话围魏救赵，把美国注意力吸引过来，救伊朗一把，反正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就我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在国际关系上，起码明面上国际关系上，中国和伊朗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说，那伊朗有事中国就得出手帮助，咱军事力量也不弱。我告诉大家，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对一个国家有军事援助义务，哪个？朝鲜。那是因为当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啊，中国和朝鲜签订了一个协议，叫中俄友好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就规定呢，中国和朝鲜，中朝两国，中朝友好互助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的是呢，如果有一方遭受到了武力进攻，另一方必须全力以赴的进行支援。就说白了，就是打我就是打你，打你就是打我。这个协议到现在都是有效的。所以我说到这你就明白，有的人说那、这个美国就欺软怕硬，就是这个朝鲜有核武器都已经做出来了，美国就不敢动朝鲜，伊朗还没做出来，趁这时候就打人家。其实是不是这样的？那不全是这样。为啥？朝鲜跟中国他有这种友好合作条约呀、也就是说，如果川普像动伊朗这样动朝鲜，那中国就是在义务上他有那条约在，他必须要参加，那这么一下就世界大战了吗？那么美国和中国还没有做好要进入热战的状态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去动朝鲜呢？你明白吧？这是国际关系。所以大家在这各种媒体上噼里啪啦在议论国际关系的时候，您最好先有点历史常识，先研究研究这个事。所以就说我如果我们要确认在国际关系上的名义上的第一党朋友，那毫无疑问就是朝鲜，因为跟他有军事互助的条约限制，而跟除了他以外跟世界任何国家中国都没有军事互助条约，就没有说打你我就得上，打我你就得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所以这我说第一党是朝鲜。那么伊朗摆在第几党呢？我告诉大家，伊朗是第五党第六党以后的。人说这中间还隔着谁呀、我告诉大家，除了第一党朝鲜以外，第二党我们叫全天候战略伙伴，就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咱俩都是深度合作，除了没有军事互助的这个，当然我卖给你武器帮助你搞军事防御，这都是应该的，这底下的，但是明面上咱没有这协议。全天候的战略伙伴有两个，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白俄罗斯。咱们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巴基斯坦，说巴铁嘛，跟咱是全天候的老铁，还很少有人关注到白俄罗斯。其实白俄罗斯跟巴基斯坦对中国的这种战略合作地位是一样的，这第二党叫全天候战略伙伴。第三党叫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你听，这永久全面战略伙伴比上一个叫第一党，它不是全天候的，但是时间很长，哪个呢？哈萨克斯坦。第四党呢就是俄罗斯了，叫俄罗斯叫什么？叫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你听听，这个中国人咬文嚼字的本事很厉害啊！你看全天候，那就不论何时不论何地，白天晚上咱都是啊，这最铁的兄弟哥们儿。那么等到往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呢，就变成了永久全面。到俄罗斯叫什么？叫新时代。说明什么问题啊？你像哈萨克斯坦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军事威胁，它也不够一个大国。我中国要跟你要合作，你乐不得的，那当然愿意咱们的永久的合作下去。和平吧，因为小国对大国说和平是他的心愿，但俄罗斯不是。 历史上俄罗斯也是亡中国之心不死，北极熊啊，到现在跟中国一边合作一边底下互相踹，这种事儿时有发生。所以我跟你俄罗斯讲，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新时代就在这个时候，咱俩对抗美国呀，或者意识形态差不多呀，咱在底下再合作。等这个新时代过去了，新时代变成旧时代了，可能咱俩就是仇人。所以你看这个定位很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那再往下呢，就叫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这是哪一档来呢？这里边就有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东盟这些国家，跟中国很近。就是咱们也就是各方面能合作，这个不论是这个政治上的合作呀，还是经济上合作呀，有的玩。那么这第五档到第六档就简单了，就叫全面战略伙伴。伊朗在哪儿？就在这一档。这一档里边有什么呢？意大利、西班牙、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伊朗。你听着好像前面说那四个咋也不能跟伊朗比，对，伊朗就在这一档里。就长期以来跟中国，它准确的叫法叫全面战略伙伴，就跟我们前面说那几档都不一样。准确说，你跟这个朝鲜之间呢，那叫生死弟兄，就打你就打他，打他就打你。尽管现在关系实际也不怎么样，但毕竟这是历史遗留的，你得是上个供桌，弄个牌牌给他供到那。再往下呢，就涉及到肝胆相照的好兄弟、铁哥们儿、这好朋友。其实到伊朗这一档，就是一般朋友，就是咱们能合作啊，但是也没有其他任何义务。所以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中国没有任何国际义务必须要出兵伊朗帮助伊朗，没有，咱跟他既非是这个生死弟兄，也不是什么同盟国。你看有些合作那都是顶着制裁之下的一种短期利益合作，并不是长久的一定要有这种义务。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中国没有任何义务一定要帮助伊朗，他只是中国一个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他的意义跟那些国际跟我们友好的国家他还不太一样。所以这是我首先给大家讲明一件事，中国没有义务出兵伊朗，这大家必须要明确的。那么另外一个，我再谈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跟伊朗，有人说那你说那都是表面上的，那都是应付联合国的，应付各个国家看着的，那底下中国跟伊朗可好啊，那你看都反美，完了咱还买他便宜的油，还给他投入那么多，给他帮助搞基础设施建设，这都不惜为这事得罪美国和西方，那应该是铁哥们好兄弟。我告诉大家，不是你想象这样。因为伊朗这个国家的政体大家也知道，它是神权政治，他的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在宗教基金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手里边，他是个独裁的神棍政权。而这样的政权呢，他的交往完全是从利益出发，毫无正义道德公信力可言。就你跟这样人交往，你只要跟他产生一些利益纠葛，那互相之间呢，你弄我，我弄你是免不了的。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你们谁都知道的事儿，莫晚舟在加拿大被关了三年，这事大家都清楚吗？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认为啊，我们制裁伊朗，可是你孟晚舟代表华为跟伊朗做买卖，我们抓住了真凭实据，那就有理由使用长臂管辖对你孟晚舟进行制裁，所以关了你三年。那么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这是2014年的时候啊，伊朗和美国进行伊核问题谈判，伊朗核问题谈判，当时美国冻结了伊朗在海外80亿美元的资产。当时伊朗呢，为了能够让这资产解冻，同时也惹不起美国嘛，谈的你得拿出点诚意来，他拿出了什么诚意呢？把当时包括华为在内的68家中资企业，就中国的企业和伊朗的交易记录献给美国了。这个其中就有孟晚舟所在的这个公司代表华为和伊朗签的这个协议。什么协议呢？那个时候伊朗被制裁，结果华为呢顶着美国的制裁呢，卖给这个伊朗的通讯器材，帮助伊朗建设网络等等这些事儿。这个其实呢，美国按照他的管辖呢，惩罚你孟晚舟，惩罚华为，他也不冤，因为这事本身就是我们表面上是啊认可这种制裁，但底下偷着帮伊朗。那这个事儿说白了，伊朗把证据给人拿给人家，东窗事发。所以根据这个，美国拿到了扎实的证据。你表面看是个汇丰银行的事，其实是伊朗底下把华为和孟晚舟给卖了。 那你说这实际上不等于把你的盟友等于卖友求荣吗？出卖人家了吗？这是背叛呢，这是小人的做法啊。而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件事，在2017年的时候，咱们中兴通讯被美国罚了 11.92 亿美元。这什么原因？也是中兴通讯跟伊朗的交易记录被伊朗卖给了美国，拿出去给人家了。结果2018年开始，中兴通讯在美国的零售一些这个部件什么的被严禁销售，差点把中兴通讯给弄黄了。就是我们在这儿呢，不是跟大家探讨华为和中兴国际贸易里的是是非非，我们就事论事，就这件事儿，你看，实际是伊朗背信弃义给卖了。就这个事儿，你就能看出伊朗作为这个国家政权，它本身的这种利益至上的东西。因为伊朗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每当西方制裁的紧的时候，它开始亲中国；西方制裁一松，它开始亲欧美，左右摇摆，来回横跳，几乎毫无信誉可言。你不光是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呢，中国跟伊朗呢开始签协议，拿了他大概14个基础的基建项目。其中这些项目包括什么呢？像德黑兰地铁延长线的工程，包括伊斯法罕炼油厂的工程。当时整体的投入大概要120亿美金。结果呢，伊朗这是转手，中国把前期工作都做好了，也投入不少了，转手他跟欧盟合作去了。就等于放中国一把鸽子。那比这个还严重的，咱都知道跟伊朗我们有一个港口的合作，这个港口在阿曼湾附近，叫恰巴哈尔港。咱们都知道有个瓜达哈尔港在那个巴基斯坦那边，这叫恰巴哈尔港。这两个港之间隔100公里，在一带一路上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中国的那个国企中交建，他呢去投入，却把前期的这个疏浚工作呀，还有前期基础设施建设都快差不多了，投入已经有2-3亿人民币了。结果可倒好，转手伊朗开始刁难你，要么不能当军事港口，要么是贸易方面怎么限制你。等到干你差不多了，差不多这2-3亿都投进来之后，一转手他把这个港口的经营权交给了印度，跟印度合作。咱们都知道，在整个的这个欧亚次大陆这个板块里边，咱们可以看到中国跟印度是重要的竞争对手。这个在某种程度讲，你比这信息卖给美国恐怕是更恶劣，这个事情直接跟中国这在亚洲的竞争对手龙象之争就跟你印度合作了，在这方面背信弃义把中国又给卖了。你像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又跟伊朗签了一个就双方的一个合作框架协议，这协议的时间要长达25年，经济、能源、战略全方面合作。在这里边伊朗也是今天这么刁难你，明天那么刁难你，在底下通通咕咕，就是反复无常。你等在双方共同认可的原油、石油交易上也是如此。因为伊朗的石油呢，原来是卖到全世界，后来被制裁之后呢，就只能卖给中国。所以在这个时候围绕着石油的交易，哎，双方展开这博弈就很有意思了，就很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味道了。你像原来这个伊朗呢，在中国的大连和舟山呢，储存了大概有340万吨的原油，欠了咱们仓储费是4.5亿美金。咱们向伊朗要这仓储费的时候，伊朗还说你把我们油给拉回来吧，不提钱的事儿。而且经常是呢，咱们把钱打过去了，伊朗不给发货，不给发油。一直到最后只能卖给中国了，那中国倒过来好，我不仅要跟你谈价，往死了压你价，同时呢你货到付款，你这货拉到中国港口我们才能给你钱。当然很多人说没有吧，是不是都通过马来西亚转口啊？不是，我们用了很多幽灵船队把这个伊朗的油啊运到中国沿海，然后由私企呢接过来，炼差不多了之后，然后再交给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国企，都通过这个试图呢规避美国的一些制裁。所以双方底下交易很频繁，但交易频繁的同时，互相之间你说我，我说你，互相之间捅捅咕咕的事儿也没少干。当然这里头主要的责任在伊朗，因为他做生意不诚实不老实。所以从这点来讲呢，中国反击他的时候呢，伊朗国内有种论调，说中国也不是个好伙伴，也不是啥好人，叫什么，管中国叫自私的石油商人。这两天你看国际新闻你就知道，伊朗国内这种说法已经大概有好几年了吧，说中国是个自私的石油商人。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双方在这个贸易上 和一些这个互相合作的道义上来讲，伊朗都站不住。就是他在这方面他绝对不是个好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要平常说交朋友，咱正常来讲，假如是你要个人对个人，你也不愿意交这样朋友。所以你从这点来讲呢，你说中国和他的合作那比不了跟巴基斯坦，甚至比不了跟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如果他真有事儿的话，从这个个人感情角度来讲，认知角度来讲，也不大愿意帮他。这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就是拉兄弟一把不想拉。确实他也不是个好的合作伙伴。何况呢，在国际道义上来讲，他是个神棍的政权，独裁的政权，枪害本国的老百姓。在国际上伊朗是声名狼藉，海湾周围国家对他更是非常愤恨。那你这时候如果你拉他一把的话，中国在道义上讲，你看着好像说跟伊朗有同盟的这种隐性关系，但实际上容易把自己绑架到邪恶国家的战车上，你对自己的国际声望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这是我说现在没有拉兄弟一把呢，他有不想拉的原因。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完全弃伊朗于不顾，他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跟伊朗的捆绑啊实在太深了，已经到了有一种摘不开的程度。就像我们平常啊跟某一个你不太看得上的甚至是坏人这样的人，你跟他利益却深度捆绑了，跟他合作太深了，你就不容易从这里跳出来。那为什么呢？如果伊朗现在这个政权彻底被美国以色列给颠覆了的话，那么对中国的打击非常大，对中国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当然我说这利益呢，大家不要从道德角度考虑，因为国家利益是超越道德的。就我们很多人也持这个观点嘛，立场决定一切。就国家利益有时候啊，挺不是东西的。就你可能你支持的国家利益，它可能甚至是邪恶的。咱们不探讨这个，我单纯从利益叫利益。这就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小孩才论对错啊，成年人只分利益好坏。你是不是得了好处还是利益受损，